弟兄姐妹朋友平安，感谢神让我们又一次有机会来敬拜他，来亲近他，也来听神的道。我们再一次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感谢你，你是配得敬拜的，求你悦纳我们的敬拜。你也告诉我们，敬拜你的人要用心灵和诚实敬拜你。我们将我们每个人的心都摆在你的面前，求主安静我们的心，更求主洁净我们的心，以致我们的心能够听见神你今天要对我们说的话语，我们的心也能够因着圣灵得到更新，也能够因着圣灵在我们心中的工作，让我们得到神你要赐给我们的力量，赐给我们的盼望。主啊，我们需要你，求你在我们中间啊，让对我们说话，在我们中间行走。主，你说那忧愁的要变为喜乐，软弱的要变为刚强啊。主啊，我们来寻求你，我们需要你的话语，你的话就是我们生命啊，就是我们的力量，就是我们的喜乐。所以求你开我们的心窍，让我们明白圣经，而且让我们有饥渴慕的心，顺服的心，来领受神你自己的话语。主啊，我们仰望你，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感谢神，这上一个周末是受难节，复活节的那个周末，我们庆祝了耶稣的受难受死以及从死里复活。那这个复活节呢，我有一个比较深的一个感触，非常感受，就是觉得我们教会，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都需要复兴，需要圣灵来复兴我们，让我们经历主耶稣基督死里复活的大能，让我们的信心更加的坚固真实活泼，让我们有热心胆量智慧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这是我的一个感触。那我希望神真的在我们中间做这样的工作，那也希望我们都一起来祷告，等候神来复兴我们。那今天我们来到马可福音最后一个段落，马可福音16章15到20节。感谢神了，这是我第一次的把一本书从头到尾没有漏一节给你们讲讲马可福音，对，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讲了一年多，大概我回头看了一下，大概讲了50多讲。那你可以，不知道你领受了多少，神的话是很宝贵的，那我希望你对神的话有渴慕，你可以回去再去读，再去看，再去听。今天是最后一段，最后一段不是说最不重要的，其实最后一段就是最重要的，对，我们写文章也这样，但是把那 list 是最重要的最后一段，因为他前面所做的那一切就是为了这一段。我们可以称这一段经文为马可版的大使命。当我们思想到主耶稣给教会的大使命的时候，我想我们基督徒常常想到的是马太福音28章18到20节，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间的末了。大使命的核心就是使万民做主耶稣的门徒。这个大使命要实现，万民要做主耶稣的门徒，第一步就是你们要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如果我们不去传福音，万民怎么能听到福音呢？万民不能听到福音，他们怎么能够信耶稣呢？他们不信耶稣，他们怎么可能做主耶稣的门徒呢？所以马可用非常简洁的笔法记载了主耶稣在复活之后，在升天之前对门徒的吩咐。马可福音16章15到18节，他又对他们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人必被定罪，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就是奉我的名赶鬼，说新方言，手能拿手，若喝了什么毒物也必不受害，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我们那个听耶稣的道一定要抓住重点，你要明白主耶稣的心意。很多人读了这一段经文，可能马上就 进入神学争论，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那么信了没有受洗的能不能得救呢？受洗了是不是就一定能得救呢？有没有受了洗但是没有真的相信的呢？我们怎么知道一个人真的信了还是没有信呢？这些都是很好的问题，但是这些不是主耶稣在这里讲话的重点。主耶稣在这里讲话的重点是，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如果我们因为一些神学争论彼此分裂，进而忽略了主耶稣给我们的使命，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我们就是舍本逐末，忘恩负义。这样的事情但是常常在教会历史上发生，就是基督徒都在一些神学上去争论，却忘记了很清楚的最重更重要的主耶稣给教会的大使命，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那还有人可能读了这一段经文马上就疑惑了，信的人必有神迹随到他们，就是奉文明赶鬼，说新方言，手能拿蛇，若喝了什么毒物也必不受害，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这怎么可能呢？怎么我都没有经历到这些神迹呢？如果我们心中有疑惑，我们不信主耶稣的话，我们就不能够明白主耶稣的心意，我们就不能遵循主耶稣的命令，我们就不会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明白主耶稣在这段讲话中的重点，就是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这一段经文的主要动词从句话上讲就是那个传字，而且这个传字在原文里面是用的命令式，就是我们一定要传福音，这是主耶稣的命令。正如使徒保罗后来对年轻的提摩太的勉励一样，不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传福音是抢救灵魂，应该是分秒必争的事。就我们每天开车回来，我们在这个城市里面走，你每天其实都可能会看到救护车、消防车在公路上响着警报，争分夺秒的奔驰。如果你是一个救护人员、消防人员，你接到报警，你能够不马上出发吗？你能够在路上很悠闲的开车吗？当然不能。如果你那样做，你可能很快就会解雇，因为你是一个不合格的救护人员、消防人员。那么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信了耶稣，你知道主耶稣为人的罪在十字架上死了，要救人脱离罪恶，你看到那么多人陷在罪中，在罪中沉沦，你怎么可能无动于衷呢？你怎么可能不遵循主耶稣的命令，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呢？有的人说，我都不知道什么是福音，我怎么传福音呢？这样的基督徒是糊涂人，不知道自己所信的是什么，不知道自己所信的是谁。福音这个字本来的意思就是好消息。什么是好消息呢？就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人的罪死了，要救人脱离罪恶，按照圣经所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了，信耶稣的人就可以罪得赦免，与神和好，得到永远的生命，成为神的儿女。这个就是福音。正如使徒保罗对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的提醒一样，哥林多教会本来是保罗传福音给他们的，到了保罗写更多前书的时候，保罗要提醒他们他曾经传给他们的福音。所以在更多前书第十五章一到四节，保罗这样说，弟兄们，我如今把先前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告诉你们知道。那这就告诉我们，就是保罗已经把福音传给他们了，现在再提醒他们， 这福音你们也领受了，那格林多教会当然是信了耶稣了，他们领受这个福音，信了耶稣了，又靠着站立得住，并且你们若不是突然相信，能以持守我所传给你们的，就必因这福音得救。那如果你分析的话，这个到底什么是福音啊？接下来他就讲，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耶稣是无罪的，但是却被钉在十字架上死了。为什么？因为他在十字架上担当了我们的罪。耶稣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了，胜过了罪恶与死亡。从那以后，凡信耶稣的人就可以罪得赦免，被神称为义，得到永生，靠着耶稣也能胜过罪恶与死亡。耶稣复活以后向门徒显现，就是要门徒能够明白他钉十字架的意义，他从死里复活的意义。这就是福音的核心。那我们说马可福音前面所有也这样讲的，耶稣的死，耶稣的复活，当然都成就了，就是福音成就了，救恩成就了。现在门徒要做的就是要出去把这个救恩，把这个福音要传开。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那这里我们就看到传福音的对象和范围是普天下万民，每一个地方的人都应该听到福音，每一个民族都可以信耶稣，做耶稣的门徒。因为我们的神是全地的主，他创造天地万有，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耶稣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不单为我们的罪，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所以耶稣他不单是犹太人的主，也是外邦人的主。耶稣不单是白人的救主，也是黑人的救主。耶稣不单是西方人的神，也是东方人的神。耶稣不单是中国人的主，也是印度人、日本人，你能够落列出来的人的主。耶稣是所有人的救主，万民都当信耶稣，做主耶稣的门徒。那你可能就要说了，这怎么可能嘛？我一个人怎么可能向那么多人传福音呢？我又不知道他们的语言文化，我怎么向他们传福音呢？主耶稣当然不会把难担的重担交给你。主耶稣并不是叫你一个人去传福音，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这里用的是第二人称复数，包括所有信耶稣的人都应该传福音，每一个信耶稣的人都传福音，福音就可以传给万民。我们一个人当然可以传福音，但是传福音更是一个团队事工，是一个 teamwork。信耶稣的人同心合意，为我们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圣经里面是这样的，11个使徒他们是一个团队，一起传福音。其实后面保罗兴起，保罗三次旅行不到都不是一个人的，他有一个团队跟他一同同工。那我们也是这样的，所以我鼓励你参加我们的那个福音小分队啊，温瑟姐妹在号召大家，组织大家参加这个福音小分队。你一个人不敢到 TNT 大统华里面去传福音，你跟着他你就敢。我也鼓励你到中国去传福音，你到中国肯定不敢，你不知道怎么传，你跟我们一起去你就知道怎么传，你就敢传了。因为传福音是一个 teamwork。 中国教会历史上传福音最热心和最有能力的人，可能就要算这个宋三杰弟兄。上次那个宣教士，大家记得土耳其那个弟兄也讲了，他的太太就是在宋三杰的布道会中信主的。宋三杰不是一个人传福音的，他是属于一个团体，这个团体叫伯特利布道团。那伯特利布道团里面有名字的 在前线打仗的都有五个人，五个弟兄，而且那个团长的其实不是宋尚杰弟兄的，团长是这个右二的这个姬志文牧师。而且这一个伯特利布道团，这个团的后面还有一个教会，就是上海的伯特利教会，做他们的后盾。那他们在前线打仗，这五个弟兄从1931年到1935年四年的时间，在中国走了5万里，走遍了中国十几个省，在133个城市举行了3000多次布道会，听福音的人超过50万，信的人超过5万。这就是那个为什么你知道这些数据啊？当然这就是一个同工，他一个有一些记录，特别宋尚杰弟兄他有一个特点，他就每天都要写日记，他这一天做了什么事，觉知了有多少人，他每个名字都写下来的，他的日记都有几十箱。那现在等会我们总结出来的宋尚杰弟兄的日记里可以读这一本书了。后来的他其中的一个女儿在文革中间把他的那个一好多箱日记交上去了的，但还保存了一些，现在整个出来，他里面的日记真的是非常详细的，每一天他布道的情形怎么样的，有多少人觉知，他都把它记下来，名字都记下来的。这是一个中国教会历史上神大大使用过的一个布道团，五位的弟兄，当然其实有很多的人为他们祷告。刚才讲了伯特利是一个教会的，那大家再近一点的，我们比较熟悉的就是最近刚刚过世的美国的戈培里牧师，那被誉为世界上向最多人传福音的人，据统计段有 2.15 亿人听过他的布道，如果算上广播和电视布道会，听他布道的人多达22亿。但你知道吗，戈培里也不是一个人传的，他成立了一个叫戈培里布道团，他与世界各地的教会合作，把福音传给万民听。这一章的话是1973年戈培里牧师在韩国首都举行的布道会，1973年参加的人是110万，这是历史上最大的最多的人一次布道会。那我要问了，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去参加布道会？戈培里他不讲韩国话，他不认识韩国人，他去韩国开布道会，为什么有110万人听他布道？因为韩国的教会，韩国的基督徒，他们都邀请他们的亲人，他们的朋友去参加布道会。戈培里牧师他不负责邀请人的，他只去讲道。那这些人从哪来的？这是当地的教会，当地的基督徒去邀请他们还没有信耶稣的人，他们的朋友，他们的家人，他们的同学去参加布道会的。那你看到这是一个 teamwork。那福音传到今天，事件的形式已经发生很大的变化，但是事件对福音的需要没有改变，而且是更大更迫切。以前的宣教士要漂洋过海才可以到万民中传扬福音，今天各种的人就住在你的社区，你的邻居可能就是白人，你的同事可能就是印度人，你的同学可能就中东人，向万民传福音的机会就在你眼前。但是耶稣的呼召没有改变，你们要去传福音给万民听，就隔一条街，可能就隔一个桌子，但是你却跨不过去。我们怎么可以抓住机会向万民传福音呢？那你可能说向外国人传福音比较困难，因为我不英文不好，我不认识他们。那么你有向中国人传福音吗？你最近一次向中国人传福音是什么时候呢？在这个城市，华人的话就有接近10万， 所有的华人教会人数加起来不到1万，所以还有9万多人没有听到福音，9万多中国人在埃蒙顿还没有听到福音，没有信耶稣。那这不是我们的责任吗？难道你还要求这里的外国人去向中国人传福音吗？再退一步说，你说向外人，向那些不认识不熟悉的人传福音比较困难，那么你就向自己的家人、同事、室友、同学传福音吗？那不就是主耶稣给你的工厂吗？你有想过将来你如何向主耶稣交账吗？那我们爱我们的家人，我们就会想方设法把他们移民到加拿大来，那天国比加拿大好多了，你为什么不想你的家人进入天国呢？是你不爱你的家人呢，还是你不相信天国是很美好的地方呢？是你只贪爱今生不知道永生更重要呢，还是你只顾自己不顾别人呢？是否传福音，传福音是否热心，可以反映我们的信心是否真实，我们对神对人的爱是否真实。所以我说我们要求圣灵来复兴我们，让我们在传福音的事上能够蒙神的喜悦。亲爱的弟兄姐妹，无论我们在生活中遇到什么难处，我们都不应该不传福音。无论我们在教会中与弟兄姐妹相处有什么困难，我们都不应该不传福音，因为这是主耶稣给教会的使命。魔鬼就是用各样的试探诱惑分我们的心，让我们不能够遵循主耶稣的使命，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因为魔鬼知道福音一旦传开，人就可能得救。如果你在生活中没什么难处，满了神的恩典，什么事情都很顺利，你也很享受教会的生活，跟弟兄姐妹团契相交，在教会就好像天堂一样，那么你更不应该不传福音。你应该让人与你同得福音的好处，你应该明白神不愿意一人沉沦，乃愿万人都得救。有人可能还会问，主耶稣为什么把传福音的使命交给门徒呢？他自己既然从死里复活了，他自己去传不是更好吗？大家都知道他从死里复活了，那他去传肯定每个人都信。为什么主耶稣却把这么大的使命托付给我们这一群软弱胆小没什么能力？那我们怎么能够担当得起如此重任呢？那如果我们看整本的圣经福音书，耶稣在地上的日子3年多，传道的日子3年多，他拣选12个人做他的门徒，训练他们，就是为了将来要把传福音的使命交给他们。神没有派天使去传福音，你说我们想说如果派天使去传福音呢，应该更容易是，但是神却是派我们这些人去传福音，这是神的旨意，这是神做工的方式，这是神对我们的恩典，让我们参与神的工作，让我们来经历神的大能。我们本是不配的，我们也是无用的，但是神在基督耶稣里拯救了我们，把福音托付给我们，所以我们就不应该辜负神的托付，我们应该忠心勇敢殷勤的去做主耶稣的工。马可福音16章19节，主耶稣和他们说完了话，后来被接到天上，坐在神的右边。主耶稣他是神的儿子，他来到地上做完了神要他所做的工作，他就回到神那里去得到荣耀，这是神的旨意。主耶稣回到神那里去是应该的，难道我们还要主耶稣一直在地上吗？ 留在地上的是门徒，门徒留在地上做主耶稣的工作，直到我们见主耶稣的面，或者直到主耶稣再来接我们回天家。但是主耶稣并没有撇下我们，当我们遵循神旨意的时候，当我们做主耶稣工作的时候，主就应许与我们同在。马可福音16:20，说你门徒出去到处宣传福音，主和他们同工，用神迹随着证实所传的道。阿们。我看我每个人都能说出阿们。这里你可以看到，当时的门徒是很顺服主耶稣的。主耶稣升天离开他们之后，他们就出去到处宣传福音。如果当时的门徒不顺服主耶稣，不出去传福音，我们今天可能都没得救。谁能够想象当初12个人，最多120人，使徒行传1章写的最多120人，能够把福音传开，改变了当时犹太社会，改变了当时的罗马帝国。门徒当时传福音并不比我们现在容易的，当时的犹太人罗马人对基督徒都是很鄙视的，但是神的旨意不可拦阻，神的道不会被捆绑，福音传开了，因为主与他们同在，用神迹随着证实所传的道。主和他们同工，通常我们说的话，我们是说我们与主同工，我们是主耶稣的仆人，但是马可说主和他们同工，我们和主同工，主与我们同工，这之间有区别吗？有区别，但是区别不是很大，而且最好啊是不要有区别。我们和主同工，主和我们同工，如果没有区别就是最好。如果我们和主斤斤计较，什么事都要和主分得清清楚楚，1/10是你的，9/10是我的，那其实我们不是聪明人，我们是受了亏损，失去了很多神的恩典和祝福。如果我们以主耶稣的心为心，无论做什么不是为人做的，乃是为主做的，那么你就可以说主的就是我的，我的也是主的，主的事就是我的事，我的事也是主的事，那这就是最蒙福的。主与我们同工，我们与主同工是没有区别的，这样我们所做的一切事情都会被主兼顾，被神赐福。主和门徒同工的一个方式，就是用神迹随着他们，证实他们所传的道。那这里你就可以看到神迹的功能和目的，是证实所传的道。我要承认，马可福音16:17-18所提到的神迹，奉主的灵赶鬼，说新方言，手能拿蛇，若喝了什么毒物也必不受害，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这些神迹我都没见过，我也没有行过，但是我相信圣经是神的话，是没有错误的。我盼望这样的神迹能够行在我们中间，甚至我都希望我出去传福音的时候，我也能够行这样的神迹。不过我们不能够误解神的话。马可福音16:17说，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这里并不是说每一个信耶稣的人都可以行那样的神迹，更不是鼓励你没事找事用手去拿手，然后去喝什么毒物。如果你那样的行的话，后果自负的。基督徒不应该试探神，基督徒也不是魔术表演家，每天都行神迹给人看。神迹是神的作为，是神的恩典，为了神的荣耀，为了人的好处。神能够借着人行出神迹，耶稣在世上的时候所行的神迹都是这样的，使徒行传所记载的门徒所行的神迹也是这样的，从来没有神迹是为了人的荣耀，人的私欲行出来的， 相反的，人的荣耀，人的私欲就会拦阻神迹行出来。我前面讲福音是团队同工，传福音是团队同工，是个 teamwork， 神迹也是发生在团队中。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这是用的第二人称复数，信的人必有神迹随到他们，这是第三人称复数。那对于马可福音16章16节，他说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一样的。16节信而受洗必然得救是用的第三人称单数，每一个信耶稣的人都会得救，但是并不是每一个信耶稣的人都可以行神迹。我们也行过马可福音16章17、18节所记载的神迹，并不表示那些神迹没有发生过，并不表示别的人不可以行这样的神迹。根据使徒行传，其实马可福音16章17到18节所有的神迹，几乎所有的神迹都发生过，而且发生过很多次。门徒奉主的名赶过很多鬼，医治很多病人，五旬节的时候他们说很多方言，说方言也是早期教会很明显的一个恩赐。就两个比较细一点的，手能拿手，那使徒行传记载了一次，使徒保罗在被押去罗马的路上遇到海难，在一个岛上登陆，那当时他去捡柴生火，烤火太冷了，去捡柴生火的时候，没想到一条毒蛇就出来缠在他的手上。那当时这些土人一看保罗被蛇咬了，哇，就觉得这个保罗肯定是个穷凶极恶的人，海里面没有把淹死，上来了上帝也不容他活着，他一个毒蛇把他给咬死。但没想到这个保罗被蛇咬，他把那个蛇扔到火里面，一点伤害没有。结果一土人看到保罗，哇，马上对他的看法改变了，就这人肯定是神。保罗当然不是神，他是神的仆人。那这些事情发生不是保罗故意在那里表演拿蛇不被咬，是神保守他，是为了让那些土人相信使徒保罗要传给他们的福音。神迹是为了证实所传的道。那里所借的神迹啊，其实不是说那里列了五样神迹，不是说门徒非在信耶稣只能行那五种神迹，不是的。使徒行传里面你看知道有更多的神迹发生的，教会历史上也有很多的神迹发生。在那里记载的神迹当中呢，那只有一样，就是若喝了什么毒物也必不受害，在新约圣经没有明确的记载，旧约圣经有记载的。旧约圣经记载了一次先知以利沙有一次一群人在那里去采野瓜回来熬汤准备喝的时候，才发现里面有毒，那这个以利沙就弄一点面粉撒到这个汤里面，就把毒给减了。耶稣说的话没有错误，你要仔细读圣经你可以看到，主耶稣他说若有人喝了什么毒物，那有一个字叫若，若的就不是让你故意去喝的，也不是说这样的事情一定会发生的，其实不发生是最好，但是如果发生了，神可能保守那个人不受伤害。在印度历史上，印度教会历史上曾经有一个非常出名的信徒叫孙大信，1988年到1929年只有40岁，宋三杰弟兄也是活了40多岁，44岁，耶稣传福音33岁，对，看来传福音传的久了，像格佩里牧师这样的很少，活90几岁。孙大信他本来是一个印度教徒，锡克教徒，很虔诚的，但是后来他信了耶稣以后， 他家里面的人，他们家里面很有钱的，他的叔叔曾经把他家里面那个宝库打开，你这些都是你的，但你必须放弃信仰。他没有改变，那家里面试图拦阻他，试图劝说他，让他放弃信仰，他没改变，他不放弃。那最后这个家里面决定把他赶出家门。在赶出家门之前呢，就让他吃了一顿饭，他们这个饭里面就下了毒，但没想到他吃了没事，他就走出家门了，从来也没有回家。神大大的使用这个孙大信，他多次徒步翻越喜马拉雅山去向西藏人传福音，这是他的负担，他要把福音传给山那边的西藏人。他短短的一生其实经历了很多的神迹，都是在他传福音的过程中经历的，你可以去读他的传记。门徒出去传福音，主和他们同工，用神迹随着他们，证实他们所传的道，证实他们所传的道，其实不仅仅是证明他们所传道是真实可信的，更是让他们所传的道能够被坚立，能够被坚固，让那些领受福音的人能够站得住，而且福音能够继续的兴旺，透过那些领受福音的人继续的传开，这个叫证实所传的道。这个也是你可以看到福音是代代相传，要不然的早就停了，或者我们可能都听不到福音。福音它就是代代的相传，保罗自己传福音，在兴起下一代提摩太，提摩太在教导那些别的人。那我一样，神的话能够激励我们，先贤的信心见证可以鼓励我们，让我们也能够遵循神的话，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还有基督徒不传福音呢，他说因为没人信，我传了他不信，那我岂不白费功夫吗？人信不信不应该是我们担心的事，更不应该是我们不传福音的借口。即便是格培里，他一生有 2.5 亿人亲自听他布道，加上电视和广播的22亿人听过他讲道，但是按照格培里同工的统计，在他的布道会中绝志的人大概是320万，就是假设每一个举手填表的人都算的话，那也就320万，但是听过的人是2亿。耶稣传道3年半，信的人我说了最多120万。信不信不是我们的工作，传是我们的责任，拯救人是神的工作。但是这句话其实他向我们应许的，你出去传其实就有人信的，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这是有可能人被信的。但是如果你不传呢，那就不可能信，他都没听到他怎么会信呢？所以你担心的不应该是信还是不信，担心的是你怎么传，你要不要去传。当然有人会不信我们所传的福音，但他说不信的必被定罪，我们尽了我们传福音的本分，那人被定罪就跟我们没有关系。但是如果你不去传，你见死不救，那你将来可能会被定罪，神将来可能就会责备你，因为你没有遵循他的吩咐。所以主耶稣把传福音的使命托付给了我们，我们就应当遵循主耶稣的大使命，传福音给万民听。我们可以想一想，在我们的实际生活中间，我们怎么来具体的来遵循这个大使命。让我们一起祷告。 天父，我们再次感谢你，主，我们真的是软弱不配甚至无用的人，主，但是你却爱了我们，也拯救了我们，并且将传福音的使命，神与人和好的道托付给了我们。求你帮助我们，不要辜负你的托付，不要辜负你的心意，更求圣灵与我们同在，给我们能力，给我们胆量，给我们智慧，让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学习、工作、侍奉中，都能够抓住机会向人传扬耶稣基督死里复活的要救罪人的好消息。主啊，你与你的教会同在，让我们能够成就你自己的工作。我们感谢你，我们也仰望你，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